接下来，请大家把圣经打开，翻到马可福音第9章啊。那么，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要分享的，还有一个主题是关于国度的一个主题啊，国度的主题。因为在马可福音第9章第1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那么，这节经文呢，常常是困惑人的。因为神的国说大有能力来到，并且在场的人没有死之前就会临到，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呢？实际上这里面是有很多的意思的，可以解释的也好。这个并不指的是耶稣基督二次再来，就是我在思想这个信息的时候，哎呀，神也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思想，哎呀，国度的信息，我也确实的发现，传道人这样讲，今天的教会对国度的信息是比较忽略的，教会对国度的信息传讲的也比较少，但实际来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国度的信息实际上是整本圣经所强调的国度的信息也好。比如说你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说啊，应许亚伯拉罕，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并且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就在摩西五经里，诗篇里面第二篇也特别讲到，哎呀，父神当然是我们的解释。圣经里面的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在诗篇里面。那么在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也是讲到，比如但以理书的第2章里，那里面讲到，非人手所凿的石头砸碎了大象之后，变成了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啊。充满了天下，以及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第7章里面那个人子，他得了国度、权柄、荣耀，并且他的权柄和国度是永无穷尽的。那么旧约当中里面满了关于神国度的信息，让我们看到其实神的心意是在于神的国度，是神的国度，在他的国度的旨意上。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那么也让我们看到什么呢？比如启示录最后一卷书，那里面讲到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包括今天我们所读的马可福音，像马可、路加啊，包括约翰，里面都讲到神的国度。你比如耶稣基督一出来宣讲福音的时候，就怎么讲呢？就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基督仍然传讲的是国度的福音啊，神国度的福音。所以你可以看见什么呢？国度这个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国度的信息之所以重要啊哈，那个新约的一个非常非常神所重用的这一个神学家叫赖德乔治赖德，他写了一句话，在他的新约神学里面写了一句话，关于国度这个信息，他说，如果我们不从基督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来看人以及神国度的需要，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明白耶稣所传的信息和所行的神迹，就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都是很片面的，因为大家很多都是以那种个人主义的得救观，我信耶稣基督，就是我就上天堂了，信耶稣我就上天堂了，那么这个其实并不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核心，并不是耶稣基督的一个核心，并不是一个全备的一个福音，或者说是你知道吗？你可能说没错呀。偶尔我们教会里面也会提到这个国度，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的话，我也听到周围的弟兄姐妹或者有传道人也说，我们要一个国度观。但是当他讲到这个国度的时候，他更多强调的是什么呢？说你不要太狭隘了，你不要总是专注在你那个堂会，你不要总是专注在你那个宗派，你要怎么呢？你心胸要宽广，你要心怀国度的胸怀。实际来讲什么呢？他只是告诉我们，你要胸怀宽广，不要太狭隘。但实际上，只是强调这一点，并没有触及到圣经里面所讲的基督徒应该明白的神国度的福音的一个本质。没有在这里。因为什么呢？因为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还是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思维架构来讲这个事情的，还是用这世界的思维啊。其实呢，神的国度，神福音的这个国度的福音，神的国度，它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架构，提供了一个思维的架构， 塑造我们的思维和塑造我们的生活。而这个思维、这个架构、神国度的信息核心在哪里？核心就强调上帝的主权，强调的上帝的主权，强调的基督的一个王权，基督在掌管，基督在掌管这个世界，现在基督就在掌管啊。所以我们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呀，个人主义的这种得救观，我信耶稣基督我就上天堂了，这个并不是圣经里面所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国得救观啊。另外，我们还有个重要的一个关于这个神国度的主题哈，就是关于神的国到底是发生的事儿呢，还是将来已经发生的事儿呢，还是将来发生的事儿？很多人都认为神的国度只是将来发生的事儿。如果神的国度只是将来发生的事儿的话，那么信徒如何能够活出神国度的生活啊，就不在今天的考虑范围内了，因为那是将来神的国度才来临。今天呢，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就没有办法活出神国度的这个荣耀来。终于，天国君王就成了将来的事儿，而不是现在的事儿。这就是今天的教会比较懒散、消极、自私、个人主义的原因，没有了解这个真正的福音，全备的福音。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我们回到早期教会，我们就会发现，圣经的教导是不是这样的？圣经的教导是神的国度已经来到了，但是尚没有完全的实现，已然、未然，是这样一个关系。Already, but not yet。即使还没有全然的临到，但是信徒今天已经被迁到他爱子的国度当中。这个是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已经被迁入到爱子的国度当中。所以，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已经属于神的国度。我们的生活呢，是为了让神的旨意成就，而不是让我们的心愿得以实现。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教导门徒。门徒说：“主啊，我们不会祷告，请你教导我们祷告。”耶稣说：“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包括在主导文里面都是这个国度的信息，你知道吗？都是国度的信息。啊哈。所以啊哈，我们要知道国度是非常重要的。我在查考的时候，这个国度，我查考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做这个 research，有这样一段话写得很好。他说，天国呢是对基督徒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代表了耶稣的核心信息，上帝至高无上的统治正在进入这个世界，救赎、恢复并最终战胜邪恶。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使我们能够在当下活在神的权柄之下，同时呢，也盼望、期待他未来完全和完美的彰显，都指的神的国度。神的国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所以我们要活出一个神国度的公民应该有的一个样子。我们的祷告也应该体现神国度的这样一个神国度的这个生活的这样一个荣耀，来彰显耶稣基督。所以为这个缘故，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啊，好。我们是这样哈，因为今天这个经文比较长，我愿意讲一个主题，跟大家看一段经文，一个主题一段经文，这样免得就是从前面读完书读到后边忘记了前面是什么，请大家一同低头闭目，我们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的把我们带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来侍奉你，我们也感谢你将你的话语，就是将你国度的福音赐给我们，让我们去学聆听，让我们去学习，让我们去揣摩默想，也让我们遵你的话而行。从此，我们的生命就得以被更新啊，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天父，孩子也特别为你这软弱的仆人献上祷告，主啊，祈求你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祈求你的圣灵也感动他，也感动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主，让我们真的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体现出来的是神国度的，是神国度公民当有的样子。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的，阿门。今天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神的国度大能的临格在我们中间。我要分三点，这段经文一共很长，但是我要分三点呀。其实这段经文找一个主题能够把它讲出来是很不容易的。但在这里面，我们要分，以这个神的国度 为它为为的为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主题跟大家来分享。我要分三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点就是什么呢？是耶稣是天国的君王，你们要听他，这是第一点。耶稣是天国的君王，你们要听他。第二点是耶稣是天国的君王，你需要他，你需要他。第三点是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你要遵他而行啊，你要遵他而行，才能够活出基督国度的这个荣耀来。那我们来看第一点耶稣是天国的君王，你们要听他。这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一节到第十三节。那么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哈。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遮盖他们啊，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里，存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就问耶稣：“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什么呢？看到的是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的君王，你们要听他。神的国度已经来到，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你们要听他。在这里面有陈述哈。那么在上面这个，我们没有这个，重点不是在这个第一节啊，第一节我们来看这个第二节和这个。第十三节，那么第一节呢，常常是被人这个误解，因为他会把这个跟上一章的最后一节联系在一起，就认为神的国度马上就会来的，耶稣那个时代就会来到。但实际上，那么耶稣基督讲到说，在这里有人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度。那么他不是耶稣基督二次再来而是很可能是指的是耶稣指的是主后的70年耶路撒冷。这个犹太国被毁，耶路撒冷城墙被拆，耶稣基督他施行他君王审判的权柄，耶路撒冷被拆的这个事实啊，因为耶稣基督有预言过这个事儿。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看耶稣基督登山变相这个事儿啊。耶稣说过了6天，耶稣带了3个他最近的门徒也是核心的门徒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啊哈。耶稣的衣裳放光，极其的洁白。那么马可说，甚至白到什么地步呢？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够漂得那么白一样。这个时候，忽然有以利亚和摩西向他们显现。我们知道，以利亚他是先知的代表，摩西呢是律法的一个代表。他们向耶稣显现，并且同耶稣说话。彼得这对耶稣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他们因为害怕，就不知道说什么好。彼得说：“我们真好，在这里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以利亚，一座为摩西，一座为耶稣。”那么正在那个时候，有一朵云彩就遮盖了他们，遮盖他们在云中啊，就有声音怎么样呢？出来说什么呢？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啊！云彩就把这个三个门徒给遮住了。之后走云彩里面出来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么这个门徒呢，三个门他们很想知道到底声音从哪里来。周围一看的时候呢，以利亚跟摩西不见了，只见耶稣站在那里，却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好，我们知道这个经历是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发生的这个事情。好，无论是对耶稣来讲，对门徒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因为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 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所有的这个荣行。那么对耶稣基督来讲，那么是个激励。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那里面教导我们说什么呢？说耶稣基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对不对？就轻看了这个羞辱。那么这个对耶稣基督是个激励，对门徒呢也是一个激励，对耶稣基督、对门徒也是个激励。但是我们要问，这里面的重点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这里面重点可能有两个。第一个什么呢？讲到的重点是旧约的律法和先知书上所记载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已经应验了。在这里，为什么在这意象当中啊，而不是耶稣基督独自的在这个门徒面前，那么变了这个形象，像他复活以后那个荣耀的形象，为什么？而是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以利亚跟摩西同时出现呢？这里面让我们知道什么意思呢？因为以利亚跟摩西同时出现在路加福音里面，也给我们多一点的信息。他们跟耶稣出现的时候，跟耶稣基督谈的是什么呢？跟耶稣基督谈的是耶稣离世的事情，也是将要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啊，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在旧约圣经、摩西五经里面，包括这个先知书里面都已经预言预表了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在耶稣的身上今天就要完全的应验了，就要完全的应验了啊！如果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信息，就是我们需要回到这个旧约的背景里面去，在这里为什么就出现这个以利亚跟摩西呢？因为以利亚、摩西是旧约时候是神借着这两位是这个摩西跟众先知是这个神启示他百姓的一个方法。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神呢借着他爱子耶稣基督来，这是启示的最高峰，启示的最高峰。然后，因为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的这世间怎么样呢？他应验了在旧约圣经当中指着他所预言、所启示的一切。然后，那么还有第二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你们要听他。因为在整个的这个登山变相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们看见只有什么呢？在这里真正发生的，有这个有门徒跟天上的声音啊哈，当这个彼得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登山变相，又见到以利亚和摩西他们显现，他看到这里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在这里真好，我们可以搭三座棚。他就给耶稣一个建议，我们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以利亚，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你。他很喜欢，非常享受这样的一种光景这样一种美好祥和的一个光景。虽然他心里面很害怕他非常的，他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天上就有声音，就有一个云彩过来，就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我们了解旧约圣经，了解圣经，我们知道什么呢？在这里，耶稣基督，这个天上的声音出来的这个话语，它是和旧约诗篇第二篇里面弥赛亚的诗篇里面的话语是一样的这是我的爱子，然后我今日生你，然后是这个天父在设立君王的时候所用的语言是一样的诗篇第二篇，它也是和耶稣基督在约旦河里受洗的时候，天上的声音，圣父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也是一样的啊。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在这里面他有启示，耶稣启示，他有启示。这个三个门徒也今天也是启示我们，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当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我已经在锡安设立我的君那么这些话语都告诉耶稣基督是谁呢？耶稣他就是但以理书中七章里面那个人子是弥赛亚。所有天国的子民旧约里面的子民，包括新约里面的子民，包括你和我，我们都要听他。他是天国的君王，他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他还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要听他。凡是为他和他的福音上吊生命的，必得到生命；凡为他和他的道，以为他的当作可耻的，他要在他荣耀的 在他父的荣耀里，从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的君王，我们要听他。耶稣基督要，我们要听他。那么之后呢？耶稣和门徒就下了山。下山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嘱咐门徒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为什么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人子这个词在这里，它不是指耶稣基督的人性，它指的是但以理书里面7章13节那里面的人子。以色列民、犹太人都知道人子这个意思什么意思。人子是他们在旧约当中所读到的，也是神所预言要来的那位弥赛亚，所以他知道这是一个特质。所以人耶稣自称他就是人子，因为他本身就是人子。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很清楚，因为什么呢？因为人不会理解啊，人不会理解，不会明白的呀啊！当你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你要把这个事情告诉其他人的话，别人会说这三个门徒可能疯了，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不但是他讲，包括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也讲到这样的经历，也讲到这样一个事件，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为什么？因为知道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事情发生是可以理解的，是可靠的，是可靠的。也好，啊好。那么接下来呢？那么他们一听到人从死里复活，门徒又懵了。到底什么是从死里复活？门徒懵了，他们就问耶稣：“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吗？”这里面讲的什么？以利亚是必然先来。这以利亚就是指的是耶稣在其他的经文那里面讲到，以利亚指的就是施洗的约翰，他来要复兴万事。复兴万事怎么复兴万事呢？不是指着人子说什么呢？说啊，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吗？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上帝如何来复兴万事，神如何复兴他的国度？复兴他的国度是经过是耶稣基督的受苦受难而复兴神的国度，经过受苦受难而进入到神的荣耀当中。那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并且是必须的。但是对信徒来讲，对当时的门徒来讲，他们是不能够了解。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是谁？耶稣是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是旧约当中的人子，我们要听他呀。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被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当中，我们是和众圣徒一同来什么呢？来服侍、敬拜，这样同一位主。我们的生命的中心不再是以我个人自己的这种得救、个人的这个救赎观啊，是为中心的也好，所以我们要听他，我们要听他。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基督是耶稣是天国的君王，你需要他。耶稣是天国的君王，你需要他。在这里面有几小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哈。这个是我们从接下来的这个记载医治乌鬼所附的这孩子，包括耶稣基督预言的第二次的死，门徒不理解，包括争论谁为大啊哈，包括抵挡那什么呢？就是吩咐阻止奉主的名来赶鬼的人。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门徒当时他们缺少什么？他们缺少什么？第一件事情，我们在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我们需要他。为什么呢？第一件事，缺少信心，所以需要主加添，这是14节到28节的经文，在这里说，耶稣下了山，发现很多人在那里在争论，争论什么呢？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在辩论什么？你们在辩论什么？”有个人就带着被哑巴鬼附的儿子来到耶稣面前，然后祈求耶稣能够把这鬼赶出去。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门徒不能够把鬼赶出去，赶不出去。耶稣就说是，耶稣说：“哎呀，这个不信的世代，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耶稣基督是 这个时代，当时那个时代的特征就是不信的时代，不信的时代啊哈。耶稣为那个不信的时代而哀叹啊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借着很多的神迹向他们显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但是如果他们相信的话，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呢？脱离这个魔鬼对他们的捆绑跟搅扰。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啊相信，没有信心，结果仍然是受这个魔鬼的愚弄跟这个残害。所以耶稣基督哀叹说："哎，这个不信的时代。"啊，这个不幸的时代，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啊哈，所以这个时代啊，他们是需要耶稣基督。你知道有一幅画是非常著名的画，就是拉斐尔的画。中世纪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作家叫拉斐尔的画，他的画呢，的名字就是耶稣登山变相。耶稣登山变相，如果你查的话，就可以查到拉斐尔的 Transfiguration，耶稣登山变相。那么，在这个登山变相里，这幅画里面呢，那么拉斐尔这样分这个画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耶稣在变相山上登山变相，耶稣啊在中间，那么两边呢是以利亚跟摩西，那么下边呢是沉睡的，有点昏睡的这个是这个使徒，三个使徒。那么在画的下一部分怎么呢？山上是这样美好的光景，在山下呢就是一片混乱，就一片混乱啊，那里面画到。这个画上看到这个儿子的父亲，被鬼附的儿子的父亲，被鬼附这个儿子，下面一片的混乱，混乱的不得了。但是他们的眼睛怎么样，都是看着这个上面，手也指着上方，意思是什么呢？说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当中，他们需要的是耶稣基督，需要天国来到他们中间。这幅画拉斐尔表达了这个意思，但这个意思很多的今天解经家。包括传道人也是这样去讲解。今天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山下，在山上是一片美好的光景，山下一片混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信，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他们受到了魔鬼的一个苦害，魔鬼的苦害。所以他们需要耶稣基督，需要神的国度。那么在这里要问，门徒为什么不能把鬼赶出去？啊？耶稣基督用一句话叫门徒赶，门徒为什么不能把这个鬼赶出去？因为他们靠的是自己的经验，他们靠的是自己的恩赐啊。耶稣曾经差遣他们出去啊，两个两个出去传道，把这个权柄赐给他们，有这个赶鬼的恩赐赐给他们啊。好，所以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经验，有这样经历，他们就以为啊，基督赐给他这个恩赐，只要靠这个恩赐啊，就能够把鬼赶出去了。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就是不能，他们就是不能。耶稣，他们就后来就问耶稣说："为什么我们赶不出去？"耶稣就说什么呢？非用祷告不能把这鬼赶出去。这里面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非用祷告，常常认为说你要祷告，祷告的话，那个本身就有大能，祷告能够赶出去。耶稣基督的意思是说什么呢？祷告是有对象的，你必须要求主啊，你必须要求主，你不是要靠着你的这个恩赐。或者靠着你这个经验，而是靠着什么？靠着赐给你恩赐的那位主，只有他有这个权柄，能够把这个鬼赶出去。所以这里面讲的这个意思啊，好。那么在这里问耶稣就问呢，关于孩子的事儿啊，在这里也讲了问孩子的事，说他病了多长时间了？他的父亲说，这个孩子从小就这样，从小得的病，鬼呢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了他。你若能行。求你怜悯我们，耶稣就对父亲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就说：“我信，但我不足，求主加添。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加添。”那么主耶稣当众就把乌鬼赶出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很像这个孩子的父亲？很多时候我们是也信，但是遇到环境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很多。这个孩子从小这样，他能赶出去吗？环境这个样子，这个能改变吗？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像这个父亲一样，里面呢存着一个总有一点困惑呀，小信啊，信不足。所以我们也需要耶稣基督来。加添我们的信心。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不是退后，软弱的时候不是退后，我们软弱的时候更需要用信心，怎么样呢？来应用神给我们的软弱的信心。加尔文讲句话说什么？软弱的信心也是信心。软弱的心，你要说主啊，我信不足，求主加添。神其实给我们很多这个美好的应许，包括我们在环境、在试炼当中，神都给我们很美好的应许。我们就是太小信，我们不敢用这个信心去迈步啊。我们有很多的理由想退后，但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父亲他的祷告很好，主啊，我信不足，求主加添，我信不足，求主加添。所以，当你有软弱的信心，你要去应用它。当你有信心去应用这信心的时候，你就什么呢？你就会看见神的国的荣耀，就会看见神国的荣耀。那圣经里面也说什么呢？耶稣基督说：“我若是靠神的灵赶鬼，那就是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们了。”那么在这里面其实也让我们看见神国的一个临到，神国的这个临到。我记得我们刚开始这个福音事工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在讲过这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时候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动，说感谢主，神的国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了，我们真的是看见了啊！我刚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我也非常的这个兴奋，神的国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了。为什么看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你怎么看见神的国了呢？就圣经里面这样告诉你，怎么看见神的国了呢？因为当你看见一个人听了福音之后，接受生命被改变，他归给主。将颂赞归给神的时候，那本身就是神国的一个彰显，那本身就是一个神国的彰显。那么在这里面，耶稣基督啊，用他的大能把鬼赶出去，那本身就是神国已经临格在你们中间。所以，当我们在环境当中，我们有这样那样的拦阻，这样那样的试炼啊的时候，难处的时候，当你用这个信心啊去信靠，靠着主去遵行神话语的时候，那么神的国已经在你的中间显现，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信心不足，我们要说主啊，我信心不足，求主加添也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小点，就是缺少理解，需要主来开启啊，需要主开启啊。对不起，我刚才忘读了这个14节到29节的经文啊哈，29节的经文，我为大家来读，一直读到32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什么呢？”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们这到你这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哎，这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就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的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去啊！祷告靠着主，靠着神，那好，我们能够应付各种各样的环境。”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缺少我们的认识需要主来开启啊，我们的愚蒙啊，我们缺少聪明，需要主来开启。这是20节到30节到32节，说他们离开那个地方， 啊，就离开了那个地方，经过了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啊，被杀以后，过3天他要复活。”这里面32节说，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啊，在这里，耶稣基督是第二次预言他要受死和复活，而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门徒反应是他们不明白，但是又不敢问耶稣啊，他们不能够明白耶稣受死跟复活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不能够明白，他们很难想象得到啊，耶稣这么蛮有能力啊，医病赶鬼这样一位夫子，这样一位主基督，怎么能会受死呢？啊哈，他们是不能够明白的。实际上，犹太人也不明白，正因为犹太人不明白，所以他们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拒绝了耶稣，直到现在都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他不相信啊，他不相信的。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神的旨意就是要让耶稣要经过这个受难和复活来实现他的国度。神就是要借着耶稣的死来击败那掌死权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惊奇的事情啊！这是世人没有办法想象的。耶稣就在十字架上，好像是软弱。啊，被钉死了，但是就是因为他的软弱和这种被钉死，恰恰就是他的死击败了那掌死权的。这个是上帝的什么呢？上帝的智慧，但是人却不能明白。当时的门徒也不明白，当时门徒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明白呢？因为他们所有的还是这个地上的思维，他们有的是地上的思维，地上的这个框架。他们如果他是君王的，他是大能的君王，他不可能成软弱，甚至是被人杀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从死里复活，他又是。不能够想象得到的啊，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的光景。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明白，我们需要什么？需要耶稣基督的开启，需要耶稣基督开启，开启我们的心眼，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更多的来明白，更多的明白福音，更多的明白耶稣基督的上帝的心意啊，这是我们需要祷告的。也好啊。那么第三件事情呢，是在33节到37节，缺少什么呢？缺少谦卑，需要主的帮助。门徒需要谦卑，需要主的帮助。33到37节说，他们来到了加百农，又到了这个加百农啊，耶稣基督最初工作的地方，做工的地方。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什么呢？”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他起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啊，在这里面，耶稣啊来到了加百农，耶稣基督呢就问门徒：“你们在路上到底议论什么？”门徒不敢作声，他们知道这个事情是挺不好意思的，可能啊，因为他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争论谁为大，争论谁为大。你可以看到什么呢？门徒在那个时候虽然已经跟了耶稣基督3年的时间，但是呢，他们的思维还是按着世上的思维在思维，争论到底谁伟大啊哈，他们还是跟从世界的风俗啊，虽然他们已经。在神的国度当中，那么于是耶稣教导他们说：“若有人作为首的，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你要想做为大的，那么你就要伏下身来，怎么样做呢？服侍人的，做那末了的。也好，那么耶稣还举了个例子，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这孩子站在中间，抱起他来说：凡用我的名接待一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呢，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我们知道小孩子在当时是不被看重的，是不被看重的，没有人会看重小孩子，没有人会尊重小孩子的。但是耶稣基督呢，把他抱过来，说：“如果说你能够尊重他，你能够接纳他啊哈，你能够去服侍他，那么今天你就是在服侍我，那么你就会成为最大的，成为最大的。”所以今天什么是真正的领袖啊？真正的。领袖应该有的风范是什么？ 应该有的风范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一个真正的领袖是愿意俯下身来，像耶稣基督一样，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取了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样式，并且死，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的君王是个最伟大的君王，但是他却怎么样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好，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领袖，什么是真正的领袖。这个领袖观与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与世界完全不同。那么在这里我们会问我们中间的弟兄，你是如何在家里面当领袖的？我们在家里面当领袖，往往希望别人服侍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是这样子。我自己也省察我自己，我自己里面有的时候我会抱怨我的太太。你说你怎么不服侍好我呢？我是个传道人呢，我都这么累，你说你怎么不服侍我？你知不知道？当我这样想的时候，今天我对照这个经文，我知道什么？我这种想法是错的。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讲到说你要服侍我，而是如果我要做一个好的 leader，我就应该去服侍他，弯下腰来去服侍他。这个难不难？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容易的，真的是很难的。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想做为首的，你要想做 leader，你要想在家里面做好这个丈夫，你就需要做一个服侍人的，像耶稣基督一样舍己去爱去服侍你的妻子。不是你家里的人，只有这样，你才会真正的说效法了耶稣基督。我相信，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太太、你的儿女，你会赢得他们的心。那么还有一点哈，38节到41节，这里面是什么呢？让我们看到缺少容忍，需要主来提醒啊，需要主来提醒啊，好。我们是需要主提醒。38节，约翰，这里面是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的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这里面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理由是什么呢？为什么禁止他呢？因为他们不跟从我们，他跟我们不一路，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的毁谤我。你们这不抵挡我的，就是在帮助我的。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两件事儿，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信耶稣的这个事情上是没有中立地带的，是没有中立地带的没有说你。在这里，耶稣说，如果不抵挡我的，就是帮助我的；不是帮助我的，就是抵挡我的。你没有中立地带说，我既不抵挡耶稣，我也不帮助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中立的地带，要么是抵挡耶稣，要么是帮助耶稣，要么是跟随耶稣基督，要么是什么样？要么是拒绝耶稣基督，根本就没有中立的地带。大家好，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反映出了门徒的一个狭隘，门徒当时的这个骄傲，缺少容忍的态度。他们为什么要禁止这个人奉耶稣的名赶鬼？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因为他不跟从他们。你不跟从我，你不跟从我的话，所以你就不能够奉耶稣的名赶鬼，你就不是纯正的。很好。我们说，在旧约圣经里面，民数记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当在以色列民中有两个人叫以利达和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约书亚就对摩西说什么呢？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就对他们说什么呢？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旧约当中摩西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啊。当这个在有人在民中，在营里面说预言的时候，这个约书亚摩西的帮手怎么样呢？他就不高兴，开始嫉妒，你不应该说预言啊，这说预言应该只是这个摩西的事情，我主的事情啊，你们不应该说预言。但是摩西的心非常的宽宏，摩西有个谦卑的心，宽宏的心，他就对这个约书亚说：“难道你为我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百姓身上，唯愿所有的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这点让我们有什么看见？有什么一个有什么提醒？亲爱的弟兄姐妹哈，提醒就是今天我们不要有狭隘的态度、骄傲的态度，特别是教会。复兴的教会，或者是宗派的教会，啊，都是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有这种狭隘的、骄傲的态度。只要是真正在主里面，在真理里爱主的弟兄姐妹，即使他们不和你在一间堂会里面敬拜神，即使他不属于 RP Church、RP 教会，但是你还是应该伸出手来去接纳。去拥抱，去配搭，去同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同属基督的国度，同属基督的国度。当然，异端是除外的，异端是除外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哦，所以第二点告诉什么呢？就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我们需要他，因为我们的信心软弱，因为我们的理解力有限，因为我们不够谦卑，因为我们什么呢？我们常常狭隘。所以我们需要他。如果要活出这个天国的这个生活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天国君王时常的来帮助我们。那么第三点，耶稣是天国的君王，你当遵他而行啊！你当遵他而行。42节到50节这里面，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啊！哈。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丢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阉个人啊，盐本身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主题：基督是天国的君王，你们要遵他而行啊。怎么遵他而行呢？两点，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点，你要有致死罪的决心，你要有致死罪的决心，在42节到49节。这里面讲到啊，你要致死这个罪啊，凡指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叫人跌倒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罪，很严重的事情呀，不要叫人跌倒。那么你自己也是啊，你自己也是，倘若你的手叫你跌倒，你的脚叫你跌倒，你的眼叫你跌倒，你宁可去掉一个啊。就是你有一只手、一只脚啊，一只眼进到天国里，强如两只啊眼、两只手、两只腿进到地狱里。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是我们有个小册子，弟兄姐妹们已经学过，就是以断，我觉得那个题目写得很好，题目写得很好，就以断腕的决心来处理罪的问题。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决心？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决心？我们是不是还是容许我们的眼睛啊不断地在犯罪？也容许我们的手不断去犯罪，也容许我们的脚不断的犯罪，总是到那不应当到的地方。我们是不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什么呢？要追求和睦，追求和睦。追求和睦是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特别的教导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你要追求和睦，因为在这里面讲到说啊哈盐，讲到这个盐的事情，50节说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失味的盐是没有用的，只能丢在外面被践踏了。 接着说，你们里头应当有言，彼此和睦。这里面特别的告诉我们说，要追求和睦，追求和睦啊哈。言本是好的，言若失了味，没有办法叫它再现。但你们里头呢，应当有言，彼此和睦。在这里面，圣经用这个言来告诉我们要彼此要追求很美好的事情建立。为什么？盐第一件事是什么呢？盐是一个调味品，有这个盐的话，这个菜呢，它就会有味道，就会好吃，对不对？那么我们也很喜欢什么呢？有个人他可以在我们中间能够在一起有调和，大家都能够在一个有一个很活泼的一个氛围，非常祥和，就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你别忘了，盐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呢？还有另外一个功用，就是什么？盐它有防腐的这样一个功用，啊，防腐的功用。那么这一点就不容易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既能够那把大家弄得一片祥和，但同时不失去原则，这是不容易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愿意跟你能够处理好关系，我可以把我的原则放宽一点，大家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但是那个就不是盐了，那就盐就失去味儿了。等有一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个关系就破裂了，因为是没有在基督的磐石上。所以，既能够在像盐一样，既能够有真理的这个原则，但同时呢，也能够维持弟兄姐妹这个和睦，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天国的道理活了出来，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经中的喜乐啊！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我们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既蒙召被迁入到你爱子的国度当中，我们就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是属于神，我们是神国度的一份子。我们要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不是我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父，我们祈求你呀，继续的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不断的汲取养分，让我们常常的呀，省察我们自己。并且愿意悔改，真的有以断腕的决心来致死我们里面的罪，靠着圣灵，靠着耶稣基督活出神国的荣耀。我们把其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